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微有一点力量，是这么说的，是吧？啊，因为你看着圣经啊，啊，我是看不到，大概能记住一些内容，但是我背不全啊。我们就这样，大家大概的聊一聊啊。知道你的行为，这个行为，你弟兄相爱没有行为，你光在嘴上说说，那怎么能叫弟兄相爱呢？所以他且非教会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就是说，弟兄彼此相爱，其实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的轰动效应，就是你在主里面，你认识他是弟兄，他是主的人，你是主的人，这就够了。然后彼此有一些小小的来往，而这个来往呢，他就能够让彼此的心里面感受到一种那个东西是因着主来的爱。这个事情不难。什么叫略有一点力量呢？就是说这个教会大概也没有太多有权有势有钱的人，很不起眼的一个教会，在当地也没有什么名气，你要跟那些大教会比的话，人数也很少，可能就在谁家里，是吧？但是他就做这些行为，上帝知道。弟兄相爱，他不看你多么大的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，就是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但是你不留着，就像寡妇两个小钱一样，你略有两个小钱给主了，你略有一点时间你聚会了，就这么一个事，你略有一点点，但是你这一点点放在主手里面，你的行为被叫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。然后你曾坚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，那都是好话了啊，这都是好话。然后后面那个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说谎话的，要是让他们来向你下拜。然后最后还有一句话就很有意思，就是也使他们知道我是爱你们了，是吧？我是爱你了，已经爱你了，已经爱你了。哎，这叫什么意思呢？之前那个留学生被邪灵搅扰，你们也为他祷告了，是吧？啊，他刚来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他刚来的时候去三字的爱心小姊妹有啊，领他去三字聚会，有一个姊妹就说，你不能把他领到这里来，这不行，我们赶不出那个鬼去，你得把他领到家庭教会去。
哦，
你三字教会没啥指望，你领到家庭教会去，这是三字里面的人说的。
哦，这说明他们有鬼啊。
就他们知道自己没什么指望，就找到我们去了。后来那个姊妹也到我们教会去了，实在在里面待不下去，我就是在我们教会负责接待从三字过来的。过来你到底是真心过来，
是
刺探军情是吧？我得先跟你聊聊。
是土战部的。
啊，但我们的背景很能知道什么叫做撒旦议会自称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明明就是魔鬼的差役，还自称是信耶稣的啊！那一帮子人从那个爱国会成立开始就干这事不少。他们来到你面前下拜，就最后他们觉得，哎呀，你们这教会才是真正神的心意，就说出这种话来。当我们听到三字的人来说这样的话，哎呀，我们那边没有神，找不到神呀，我觉得神跟你们同在呀，我觉得你们这边做的事情神喜欢，觉得在这里面踏实。听到这种话就叫做来在你们面前下拜，你就知道神已经爱你了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曾经持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他的名，不登记不签字不停止聚会，是吧？就三步嘛啊。其实干了啥了？啥也没干，就是坚持了一下，就是持守了一点点那些撒旦议会持守不了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，其实家庭教会的危机也在这儿，时间长了没一个逼迫，家庭教会有时候家庭教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家庭教会，三字教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是三字教会，这就是中国教会的怪现象。家庭教会长时间不来个逼迫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家庭教会了，所以他就世俗化，他觉得三字还挺好，人家的教堂还挺大，人家的唱诗班的服装还挺整齐，人家的气氛还挺庄重的，他有些就去了。
他那个他肯定比不了，
对，比那个咋比不了是吧？
拿自己的短出去比人长，是不是傻嘛？
所以说时间长就来个逼迫，哦，原来他们不需要这个，哦，我们有这个资格，他就来逼迫一下。就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那一些心里有神的， 在三字里面有一些生命的，他会知道神在哪些教会，在哪里，他会找着去的。这个下拜当然是指的就是说，或者是一种佩服啊，或者是一种我来投奔你这些意思啊，有那个意思，就像十个哥哥去有求于约瑟那个意思是吧啊？那再往下是什么呢？就像你坚守忍耐的道，没有放弃忍耐的道。他是怎么说那个忍耐的道？第十，
以及
遵守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就是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保守你不让你受试炼是吧？
免
去你这个试炼。什么叫普天下人受试炼？这个事儿是不是只是打疫苗说的？不是吧？不是啊，他肯定是一种逼迫，或者说对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，那是一种艰难生死的抉择，就是 那种时候。但是为什么他能免去呢？那保守免去呢？因为对于这样的弟兄相爱又持守神的道的教会来说，那个事情不算事情。后来我想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不说普天下了，普中国吧，我们呢从初高中带上了那个班，我们有几个孩子问他妈，然后他妈问我说要不要入团啊，要不要入团。我跟他妈说坚决不能入，但是呢你又不能勉强他，也给他讲清楚。他说你跟他讲吧，你是他老师是吧，你讲得清楚，你我们说他不听你说他听。我跟他讲啊，我跟他讲党团队这个事儿，我们不反对那个啥啊，我们不反对，我们也不去跟什么什么对抗，但是人家自己写的呀，共青团官微上人家就说的，基督徒不能入团的，也不能入党的，就人家不要，人家就不要你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说你这个信仰有宗教信仰，我们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是吧，这个格格不入的。所以人家都说得很清楚。有个小姊妹，上帝保守的那种神童，神家的儿童嘛，小姑娘上初三的时候啊要入团，很优秀。这小姑娘就干了一个事儿，她就网上搜了搜，查了查，没有人告诉她的，她自己查了，她觉得这个跟我们信仰冲突，因为无神论嘛，对不对？无神论也是一种神学啊，所以她那个党呢，她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，它是一个带着宗教性的，带着排他性的，带着有自己神学体系的，只是它那个神学比较简单，而且比较。容易让人忽略它是一种神学，它叫无神论。无神论也是一种神学，对不对？就是关于神的观点嘛。啊，我们是独一神论，它是无神论嘛。它是有神学的，它是一种宗教。如果它不是执政的话，比如说就突然社会上来一个组织，他就说没有神，要建立了一些青少年组织，让我的孩子进去宣誓，绝对不能干了是吧。但是因为他是执政党，我说是否就能干吗？也不能干。不能被他吓唬住。那个小姊妹才上初三，她就竟然不如，她就很清楚。所以说在神面前诚实一下，只要是诚实，她就知道这事儿不能干。但是并不是每个小孩子信的那么诚实，甚至也不是每个大人都信的那么诚实。我们那边现在就有的家长就是为了给孩子报名参军，给孩子有做眼睛手术的，有托关系找后门的，有的是就一个孩子，我就百思不得其解。你就一个孩子，不是说好了给耶稣用的吗？你叫参军要填档案的，搞不好就得写上无宗教信仰，搞不好进去就得入党呀，要不然你参军有啥前途啊？不，要送礼也得把这儿子这扔进去，扔到火坑里去，那是火坑啊，只能说是很危险的地方。我就不能理解，我就专门指出了三个职业嘛，一个是参军，一个是公务员，一个是考研。很多年轻人这三个方向是他们的目标嘛，但是这三个方向很容易就加入那个啥宣誓。那这个东西算不算试炼了？我觉得很算了。至少在普中国，中国的普天下，这些的信二代，这些的年轻人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如果这个小孩子他从小的信仰不是在这种持守真道弟兄相爱的教会，他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的话，我感觉很难站得住。 温州曾经不是做过调查吗？中学生啊，200个学生，几轮政治辅导员下来辅导完了之后，最后只有一个填有宗教信仰的。这是温州啊，号称中国的耶路撒冷，也不知道谁给他封的，潮水退去，一地鸡毛是吧？我们中国教会的信仰，下一代信仰，其实非常令人担忧的。来一个试炼，倒下一片；来一个试炼，倒下一片。最糟糕的是，有些传道人，有的孩子因为很优秀啊，就公务员了。我说的是那种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啊，就那些家里心里糊里糊涂的那些有情可原，清楚重生得救，又受洗了，考公务员，竟然还写了申请书，不知道他是咋想的。最糟糕的是，有的传道人还这么说：“哎呀，你在那个体制里，你不加入，你没法混呢。”后来我在我们那边我说：“弟兄姊妹，你们听到这样的传道人，就告诉他别讲道了。”他讲啥呢？那是
别再混了。
对，什么叫做你不入那个什么党，在那个体制内就没法混呢？那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干的事情吗？
入了那个党，
你
在教会
别混。对，你没受洗，你稀里糊涂的啊，或者是你只是父母信，然后你从来也不去聚会，那可以理解。你已经是个受洗的基督徒了，你再不去入那个，肯定你是放弃信仰了，没错的。但是你也不能把他打成犹大是吧？伤了人家的软弱的良心也不得了。最多蒙哥说的啊，最多算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第一次呗。
嗯。
但是如果他无所谓，那说不定就是犹大。如果他心里难过，那说不定是个彼得。我教的一个主日学的孩子，他后来回温州了，回老家了。上高三的时候就赶上那一波，就是前几年啊，大学生、中学生都得填那个表啊，要么你退团，要么放弃信仰。那个小孩子就写无宗教信仰，回家就哭了。他妈妈跟我说，那孩子回来说，我觉得我像个犹大。哎呀，我一听心里面也很难过。我说这个孩子还能知道他是犹大，还能哭，说明他不是犹大。
他是彼得。
啊，他是彼得。他说那你就劝勉吧，就是说就最多算软弱彼得吧。这还是好的，大部分家长和孩子不当回事儿，啊，带就带吧，红领带是吧，挺漂亮的。万一不带，人家笑话我们，把我们的孩子当做异类呢，在班里是不是瞧不起呢，对不对？这是基督徒家长的想法呀。说我遇到太多了。因为我们教会年轻人的孩子，有的已经上一年级，有的准备上一年级。周四晚上我还遇到一个姊妹，啊，我给你准备了五根红领巾了啊，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说他入队了吗？还没呢，还没呢。啊，然后我给他讲，啊，讲完了，他说啊，耿哥，你别说了，让我想想，我还没想好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所以你就知道我在我们教会有多讨厌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还没入那个队呢，他已经给他准备好五根了，准备吊死他应该有。哎呀，这父母，这可是受洗的正常聚会的年轻一代啊，这种事情，你等他来一个什么逼迫，他能站得住才怪，还普天下受试炼，就给你个五险一金你就走了，啊，入党五险一金啊，工资翻倍，你来不来？人家没有逼着你入啊。是你自己写的呀，但是普天下受试炼，当然也包括魔鬼用万国的荣华、今生的这些的东西去引诱。所以说，我感觉呢，我们的信仰其实处处都有危机。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讲，对于这样一个信仰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、这个国家来讲，其实我们的对手很内行，掐死一片。拐走一片，再逼迫一下，剩下就没几个了。这算不算试炼呢？这算不算不大不小的试炼呢？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硝烟的，你不当回事，根本就一点感觉没有。不知不觉，教会的主日学就不见了，然后年轻人就不见了。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你要从小教导孩子，或者说这样的教会。对这些事情敏感的话，刀架子脖子上，赵弟兄，你到底登记不登记？你也不会登的。这种教会
我已经登过一次了，结婚登记。
然后 普天下人受试炼，但是有人说这是指的大灾难。有时候我想，大灾难难道光指的就是天上掉个冰雹九十多斤？难道光指的日头晒的五十多度？难道光指的这个经济大崩盘？也不光指这些吧。信仰中软刀子带钩子的那些东西，那也真的是一个艰难的日子。所以说受试炼的时候能站得住，全凭神的保守。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免去了，怎么免去的呢？有两个小姊妹，我们在那个主日学这样，两个小姊妹一直到大学没遇上这个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哎，我说我说你，我说哎，那几个都让他们要么退团要么放弃信仰，哎，你俩咋没事？说耿老师，我们听你话的，从小就没入团。这两个孩子乖，他就没入团，他就没这些事儿。他入了之后上大学才纠结的，他纠结要不要入党，要不要退团。那这从小就哎呀，入不入什么队呀、团跟我没啥关系，到时候他没有东西卡他呀。哎，你看他免去了吧。然后你已经有的要持守，免得被夺去，被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所以有时候哦，原来我们啥都没干，持守神的名，坚守神的道，然后弟兄姊妹彼此有略有一点力量，彼此相爱，看着好像我们没有传多少福音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个门是开的，啥时候想传就传，我们略有一点力量，我们能传一点就传一点，能看望一点就看望一点，能弟兄姊妹彼此走动走动，彼此相爱啊、彼此来往，多做做这些事情。我觉得没有律法禁止，也没有任何时代环境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禁止，就两件事，一个彼此相爱，到哪他都不会有人关上门说不让你彼此相爱了，然后传福音，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传，只是有的传福音容易一点，有时候传福音不容易一点，嘴长在自己身上，你想传不就传吗？现在还没到你到街上一说传个福音他就把你抓局子里去，还没到那个时候，所以这个门还是开着的。这关键问题就是说，能这样做的教会它是个冠冕啊，真的主对我们的要求不多，而且将来这个还在神的家里面做柱子的。上帝说你别看那个小教会不起眼，别看他是几个人十几个人，他只要持守我的名啊，没去三次登记，他只要是这个弟兄姊妹彼此切实相爱，他只要就是说该传福音他就传，该看望谁他就看，就做这么一点，上帝那里就冠冕给你留着了。然后你说神家的柱子，这就是教会神国的顶梁柱，神看重这样的教会。哦，我觉得这些话都很安慰人的。圣城上有份，名字有份。所以说菲拉铁菲教会是非常值得我们可以效法的那条路，是你看他这些方面不难做到，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以弗所别加摩推亚推亚老底家。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在菲拉铁菲的教会光景里面。士米拿教会的逼迫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对不对？你想讨逼迫也不可能啊，你不能像王毅一样整天说习近平要悔改是吧？是吧？王毅弟兄勇敢，习近平是个罪人要悔改，结果进去了是吧？自己找的逼迫啊，那人那愿意。那我们没这个信心，我们就是做菲拉铁菲，最合适的就是做菲拉铁菲。所以弟兄相爱，到了新约，耶稣最后留下一条新命令，那耶稣就留下一条命令啊，彼此相爱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谁守的呢？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旁边吗？没有，就是几个男人，对不对？就是那几些大弟兄的大老爷们，那几个意思你们这几个弟兄们如果都不能彼此相爱，你们怎么做榜样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个教会里彼此相爱？就是弟兄先做到彼此相爱，这是不容易。中国教会历史、世界教会历史、犹太人的历史，你看看能做到弟兄相爱的大卫、约拿单，那是旧约的像一颗星星一样摆在那里。新约就是耶稣，他是长兄，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、处男人，是吧？钉十字架爱我们到死， 让我们这些弟兄们先学会彼此相爱，姊妹们彼此相爱不用操心，姊妹们彼此相爱很容易的，最难搞的就是弟兄们，特别中国的弟兄们。老一辈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想当年呢，刚从文革监狱里放出来，去上海，他没地方住，结果有一个弟兄把他接去了，接过去之后呢，哎呀，那时候的人太穷了，那个弟兄也就一张床，弟兄相见不是分外眼红啊，分外亲，哎呀，弟兄啊，你为主受苦了这么多年，哎呀，谢谢你啊，你把我接到你家里来住啊，弟兄。结果到了晚上，一张床谁睡呢？两个大弟兄为一张床在那吵起来了，你睡里头是我睡里头，要不你睡上半夜我睡下半夜，商量不出来了。最后两个人哭了，说弟兄啊，我们能为主舍命啊，但是我们怎么就不能为弟兄舍己呢？两个人就悔改了啊，这就好商量了，谁睡上半夜谁睡里头外头，谁睡那张床都无所谓了。但是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，特别有体系的，所以你们教会没有体系最好了。我们有体系的，你就会经常听到啊，到底谁说了算的事情是吧？哎呀，那不就是在争权吗？弟兄相爱，得跨过权、名和利这三座大山。所以说，弟兄相爱，然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然后做这样的非拉铁非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已经为他的弟兄钉在十字架上。最后讲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怎样做到弟兄相爱。谁都希望看到弟兄相爱的场景，那怎么做到呢？没有别的路，十字架。十字架的路是什么呢？是基督的代替、担当、代求、代赎。大家记得约伯记是咋回事吧？他在说啥？约伯受苦是吧？约伯最苦的时候是啥时候？头顶长疮，脚底流脓，他老婆笑话他，我看不是。约伯最苦的时候是那三个男人不理解他的时候，而且那三个男人就用话怼他，非得要给他找出他这个原因来，那是约伯最痛苦的时候了。一个用经验分析约伯，一个用理性分析约伯，还有一个用啥搞不清楚啊。他们分析的好像都自圆其说，但是放到约伯身上就不成立，急的约伯就快要骂人了啊，那是最痛苦的时候。但是后来耶和华显现说，你为他们献祭，其实是吩咐那三个人，你们这三个人呢说的还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有理，你们去带着祭物到约伯那里，让他为你们献祭。约伯献祭完了之后，圣经有句话很重要，就耶和华使他从苦境中转回。什么意思呢？三个弟兄加约伯四个弟兄不吵了。为什么不吵了呢？是什么终结了他们的争吵呢？祭物、献祭、代求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关系，那些的摩擦、那些的皱纹、那些的看起来不大不小的不爽的事情，不管是已经发生的或者将要发生的啊，或者弟兄姊妹之间，或者夫妻之间拦阻我们相爱的东西，其实早就已经被耶稣担走了，已经挂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担当了，他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了，那些事情早就被十字架解决了。但是现在问题是，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那些皱纹已经被十字架解决了，我们都留在自己心里面那种疙瘩。我们信不过耶稣的担当有这么大的恩典，他可以把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些皱纹、摩擦、那些的疙瘩、那些的不爽，不管是夫妻之间、弟兄姊妹之间，那些东西其实耶稣早就，他的十字架恩典早就已经除掉洗净了。教会在神面前一直就是荣耀圣洁的，是我们有时候把它弄得皱皱巴巴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是分圣餐吗？分圣餐的认罪的时候，当我们个人认罪的时候，彼此认罪的时候，就又已经圣洁了。我们是不断的在把圣洁的教会弄得皱巴，然后又赶紧靠主的恩典把它弄干净的这个一个过程。不光是自己言行心里面 不断的省察到主面前悔改认罪，而且是把彼此之间的那个问题归到耶稣的十字架，归到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他是代赎的、代求的，他早就已经担当了，他的十字架的功劳完全可以遮盖这一些的东西，他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所以说生命教会大有希望，我们教会也大有希望，每个神亲自掌管治理爱的教会，枯骨都能复活，何况是弟兄相爱呢？这事不难，靠恩典，靠十字架，把基督的代替代赎这种的恩典常常摆在我们上面，摆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心里面就是踏实，就干净，他就彼此之间没有什么，就是彼此之间就是干净的，就是圣洁真实的，胜过妇女的爱情，这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情，这是将来神要的那个叫做心腹装备整齐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，预备迎接新郎。那教会就做这个事情，传福音是对外的，传福音可齐心了，一到内部就出现问题，那内部怎么办呢？靠主彼此相爱，做一个荣耀无瑕疵的教会。